第二章，迷失在后现代主义的黑森林，政委主义科学观。如果没有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带来的科学革命，批判的理性主义不可能成为科学哲学的主流，因为它是如此简单，远没有达到逻辑经验论在哲学上的深度。如前所述，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难以说明普遍定律的存在，更不用说解释这些普遍定律疾风暴雨般的改变了。因为根据归纳逻辑，科学理论的进步必定是一点一滴的渐变。在这种科学进步的逻辑中，20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带来的科学革命是不可思议的。这时，如果不改变数学等同于逻辑这一前提，如何理解科学革命中原有普遍定律突然被新定律取代？唯一的方法是放弃经验对全称陈述的证实，代之以政委。政委主义正是借此成为批判的理性主义的基本形态，其代表人物是波普尔。什么是政委主义科学观？其核心是全称陈述不可能证明，但是可以证伪。例如，对于一切天鹅皆白这一全称陈述，无论我们看到多少只白天鹅，都不能证明其为真。后来人们在澳洲发现了黑天鹅，就把它否定了。因此，科学中的全称陈述永远是猜想，它始终面临被证伪的危险。证伪旧理论，提出新理论，这就是科学进步的逻辑。波普尔认为，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取代牛顿力学就是一个例子。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的核心在于，科学和非科学的差别正是科学可以被证伪。证伪和提出新的猜想是理性之本质。在此意义上，理性高于经验。经验虽然不是普遍有效知识的来源和基础，但是检验知识是否为真的标准。波普尔提出的科学知识增长模式如下 P1-TT-EE-P2-TT2， 其中 P1 是问题。他的提出导致人们提出尝试性假说 TT， EE 为对 TT 的证伪，这是新的问题 P2 出现，它再导致新的尝试性假说 TT2， 这一过程循环往复，构成科学知识的进步。他将这种观点称作理性批判主义。理性主义强调人遵循理性以及世界的理性法则的一致性，故和经验主义相比，理性主义一般都不重视实然和应然之间的鸿沟，政委主义亦如此。在此意义上，把政委主义归为理性主义是适当的。卡尔·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著作在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。爱因斯坦早在1935年读到其德文版《科学发现的逻辑》时，就写信给波普尔予以热情的支持，并在1950年再度予以高度肯定。波普尔理论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包括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，如英国动物学家彼得·梅达瓦，他称波普尔为无与伦比的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，还有薛定谔、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·波尔以及其他著名的自然科学家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和政委主义科学观相比，逻辑经验论远没有得到过物理学家那么大的支持。道理很简单，逻辑经验论不能解释科学革命，而这正是20世纪上半叶科学进步之主旋律。政委主义成为20世纪科学哲学代表的另一个原因，是其以理论是否可以证伪作为科学和非科学的区隔界限，远比用符合逻辑之陈述直观易懂，一目了然。因为理论缺乏可证伪性，精神分析学说、占星说、古象学都成为非科学和伪科学。以伪科学为正当性的社会制度是非理性的，他们不能在政委中自我改进，迟早沦为不能随知识积累而发展的僵化教条。这种社会被波普尔称为封闭社会，而现代社会应该是开放社会。波普尔的代表作是《开放社会及其敌人》，他与哈耶克的《通往奴役之路》一起成为攻击极权主义政治的利器。波普尔还把政委主义投射到价值系统，提出否定性功利主义。他认为， 人从来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好，只能知道什么是不好，因此只能通过不断否定不好来逼近好。正是通过这种否定，社会得到改进。同样，误以为全称陈述为真，用其设计社会，这是一种乌托邦社会工程，它是无效的。社会进步依靠的是一次次改进缺陷，即必须通过细部社会工程。波普尔的理性批判主义是否正确？虽然其落实到社会行动后转化为某种实践理性，并在分析苏联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弊病方面很有力量，但它的理论基础是错的。为什么？政委主义和笛卡尔理性主义一样，把实然世界的法则和应然世界的法则混为一谈，其不能解释为何个人权利是现代价值的核心。现代社会是开放社会不假，但为何只能是契约社会？其实，波普尔学说的问题不仅在于其不能证成现代性，更重要的是，政委主义并没有揭示科学发展的真实逻辑，它对科学革命机制的勾画只是一种想象，和事实不符。这样，伴随其批判目标的消失，以及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的深入，政委主义不再引起学术界重视。1994年，波普尔去世，其学术影响力迅速走向衰弱，因此刘擎将波普尔称作速朽的哲学家。我认为应在速朽前面加上伟大这一限定词。为什么？速朽是指政委主义科学观迅速被科学史研究证伪，伟大是因为政委主义有助于我们找到建构真实性哲学的临终路。